良友圣经学院课程灵修操练，杨东川牧师主讲。
亲爱的同学，大家好，欢迎加入灵修操练的课程，我是你们的老师杨东川牧师，很高兴再一次在空中跟大家相会。我们这个灵修操练的课程继续了几个重要的单元，第一是灵修的理论，第二呢就是灵修的典范，然后我们就进到灵修的实践。前面几个部分曾经涵盖了四大支柱，就是做灵修操练的时候我们需要四个朋友，四个栋梁，他们是圣经、传统、理性还有经验。最后呢，也就是上一回我们提到了以英文 S 这个字母所带出的十二个跟灵修操练有关的课题，我们在这里就不再重复了。今天我们进到另外一个部分，那就是第十五课，有关于读经的事例，解释的事，例子的例。大家都知道灵修操练，事实上如果我们不是唯一的在读圣经的话，至少绝大部分我们是以圣经为我们灵修的课题的。在宗教改革之前，一般的人没有办法来读圣经，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知识水平不够，另外当然他们就没有这一方面的训练，所以绝大部分的人就是那些所谓的属神的神人，他们是圣徒，只有他们才能够读经。由于他们有丰富的灵修经验，所以他们就成为解经家、神学家，是教会中的大师，一般呢就称为所谓的教父。在中世纪之前，大多为拉丁文的解经专家，所以读经从拉丁文来讲就叫做 Sacra Pagina， 英文翻成 Holy Page， 这就是指圣经的研读。有关教父的传统与沙漠或者旷野的经历有关，这是指他们的修道的经验。沙漠、旷野与其说是地理的，不如说是属灵的。当然许多古代的修道院坐落在旷野地带，所以他们为强调圣经的重要性，特别定下规条，每一个修道士必须要背诵全部的新约跟诗篇的全卷，这就是当时候修道院的成规。有关于读经的格言，流行的有三大重点。第一，就是要熟读圣经，明白上帝的嘱咐。第二，要不住的祷告，体会神的同在。第三，要身体力行，遵行圣经的教训，实行圣经的见证。因为圣经不只是用来阅读，而是应该照经义实际的活出来。圣经是神的道，唯一的启示。按照沙漠教父的传统，读经必须要解经，但并非是写成注释，而是以他们的肢体行为以及生活的见证来表达圣经的意义。早期教父的生活见证非常有力，他们的仪态及言行圣道的含义表现出来的，这种圣洁生活的见证是有目共睹，并且是为众人所钦羡的。这种观念在中世纪成为修道神学的要项，在 所谓的经验哲学发展之前，它的方法呢是由读经，拉丁文叫 lectio， 我们英文就变成 lection， 一直到询问，拉丁文是 question， 就是英文的 question， 最后再进一步讨论 disputatio， 就是英文的 disputation， 好像就是来回来来往往的辩论的意思。可见读经是包含阅读、默想、祷告、分析、解释、审查以及选译，这应该是整套的学习。总之，读经是以属灵的读经方法明白神的心意。首先我们要有敞开的心接受神的话，然后是存心顺服神的旨意。神的话无论是在公共崇拜或者是个人灵修当中，是神自己在做自我的启示。这里当然就是强调灵修操练跟圣经的关系。在初代教会，也就是一到四世纪之间，在做礼拜的时候有许多的读经的机会，这里头当然包括旧约跟新约，但是一直到第四世纪末叶就减少到三次：一、旧约的部分；二、书信和福音书；第三，通常是福音书。而且在读经的时候，甚至人们都站立来读经，因为圣经的启示是一以贯之，所以它的内容应该是来自于两约，其中再以歌颂的节目来做间隔。我刚刚所举的例子是崇拜的程序跟节目，个人的灵修呢，也可以用这样子来作为一个简化的分割。因为崇拜或者灵修乃是人对神救赎的反应，所以神救赎工作的记录圣经在我们敬拜灵修操练的过程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以后才加以祷告默想，或者是公共崇拜里头的唱诗奉献等等，来代表人对神话语的反应。整本圣经所强调的是有爱和正义的神存在。总而言之，圣经是上帝的启示录，可我们读圣经要像使徒行传中庇里亚的人天天查考圣经，还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所以读圣经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再次的跟大家复习18世纪的英国传道人约翰·卫斯理所昭示的释经的四大原则。第一，就是以经来解经，所谓的六经助我，凡是跟圣经冲突者无效。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注重传统教会的诠释团体，承认我们个人对圣经的了解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第三，是以悟性福音于圣灵的带领。最后别忘了，一定要身体力行遵行圣经的教导，预备行善，取法乎上。今天我们这个课程重点是在读经以及它的范例，所以我们必须要借着余下的时间跟各位一起来研读我们圣经里头的一卷，看看在灵修操练的时候我们怎么样从读经的方式里头来了解其中的微言大义，进行我们灵修操练的高峰。让我再说一次，个人灵修的读经他所强调的当然还不只是圣经里头的内容，他所进行的方式 也包括我们读经的抑扬顿挫，希望我们好像是在公共崇拜的时候，借此呢引起了听众会众的反应。不过我们个人灵修里头主要的是直接引起我们自己本身心灵的共鸣。说到这里，我们就要来采用圣经里头最短的一卷，像犹大书这个例子，来作为我们灵修读经操练的例子。犹大书是一篇充满火药味的书信，向当代以及历代的信徒发出挑战，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接力的争辩。它的大纲呢，简单可以分为一到二节是序言，然后三到十六节是指出当时假师父的特征，十七到二十三呢，就是强调信仰的坚持，最后剩下两节，那就是整本书信的尾声高峰，带出来一连串的祝福。我们开始的时候就是要以祷告来开始，主啊，求你赐下辨别诸灵的恩赐，明辨是非，分别善恶，讨你的喜悦。接着我们来读经，犹大书一到十一节，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写信给那被召在父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愿连续平安慈爱多多的加给你们。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接力的争辩。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识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从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地，后来就把那些不信的灭绝了。这一切的事你们虽然都知道，我却仍要提醒你们。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又如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鉴戒。这些做梦的人也像他们污秽身体、轻慢主治的、毁谤在尊位的。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罪责他，只说主责备你吧。但这些人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他们本性所知道的事，与那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在这世上竟败坏了自己。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为利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本书像一般书信的通例，以自我介绍开始，自称为耶稣基督的仆人，写信给那些分散在小亚细亚之大部分外邦信徒及小部分犹太信徒。他们的特色是三个一组的身份，大家注意，蒙召的、蒙爱的以及蒙保守的人。我们对照犹大、耶稣基督及雅各，然后仆人、主人及兄弟，这都是以三个为一组的身份。说到这里，简单插一句话，国内许多的信徒留下了一个在发音上的通病，就是呼召那个召字，我们应该念去声的，这个字要念第四声， 所以好像古书所说的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就是那个诏字。好的，下面我们看看本书信的宗旨，是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接力的争辩。第三节，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是指耶稣基督曾经一劳永逸地交给原始初代教会为数可观的教导真理，包括新约圣经里面所在的真理，每隔一个世代都要薪火相传地教导下去，尽心竭力，不遗余力。如今举世滔滔，异端当道，作者他可能就是像孟子一样的心态，与其好辩哉，愚不得已也。作者的苦口婆心其来有自。基督教会自从成立以来，已经有不孝之徒潜伏进来，他们是张头鼠目的送棍，被放逐的罪犯，暗地里卷土重来，还有标奇立异的一些玩意儿来腐蚀人心，进行所谓偷窃、杀害、毁坏的勾当，像约翰福音十章十节我们的主所标示的一样，他们将来的刑罚已经注定，因为他们的行为是不敬、不虔、不廉、不耻，甚至不认基督，其倒行逆施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这般人的恶行真是更仆难数，因为他们拒绝权威，毁谤尊贵，不该隐、巴兰、可拉这些旧约当中反派人物的后尘，所以他们的结果不堪设想。在这里呢，我们应该好好的思想一下异端和真道如何区分，还有我们也再一次的来复习刚刚所提到的三个一组正负两面的例子。下边我们进到第二段，犹大书十二节到十六节，我们来祷告。鉴察人心的主啊，求你明察秋毫，光照我们的眼目，让我们对那些危害人群的假师父能够一眼看出，一语道破，不致上他们的当。阿们。这一段我们可以有一个标题，就说他们是鱼目混珠，熏油同气，熏油就是香的、臭的，可能都在一起了。我们来念圣经犹大书的十二节，这样的人在你们的爱席上与你们同吃的时候正是礁石，他们做牧人只知喂养自己，无所惧怕，是没有雨的云彩，被风飘荡，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死而又死，连根被拔出来，是海里的狂浪，涌出自己可耻的沫子来，是流荡的心，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存留。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了，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正是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话。这些人是私下议论，常发怨言的，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口中说夸大的话，为得便宜谄媚人。在这里犹大进一步反攻基督的仇敌，不惜以爱宴为题与他们割袍断义，不相往来。作者使用礁石、浮云、秋雨、怒涛、行星来点出黑暗的罪行，显明作者为修辞学隐喻法的能手，把大自然种种气象驱策自如，无往而不自得。这些假师父本来是应该循循善诱，供应学生灵性的需要， 不料他们不此之徒，只求一己的温饱，令人想起旧约以西结先知所怒责的那些牧羊人的光景。参阅以西结书34章1到第10节。犹大书又称为叛徒行传，到此本段的经文可以说是达到最高峰，作者涵括了整个造化的范畴，上至天使，下至野兽，另外又加上天地树海星，使宇宙上下四方普天之下尽归王土，主的权柄所及，那真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了。礁石代表隐藏的危险，无语的云彩是虚妄的承诺，晚秋的老树外枯中干，怒涛澎湃，徒劳无功，流荡的行星脱序出轨，这些下场是何等的可悲可怜。从前有一部伪经以诺书，是一部小型的丛书，有许多片段的记载凑成，作者不详，应该不止一个人。他是成书于主前163到63，整整100年间。本书也是末世文学中最著名的，为基督信仰前夕之犹太教的神学总会。以诺书对新约圣经的影响力超过其他的次经伪经加起来的总和，犹大在此使用伪经以诺书1章9节的资料来叙述历史和先知的宣告，可能是得知于当时古代人的遗传，是那个时代的人所共知的资料。有关贾师傅亵渎上帝的言论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他们满腹牢骚，怨天尤人，口出狂言，哗众取宠，种种恶行自古已然，于今犹烈。说到这里，我们可以试述一下贾师傅的特征以及他们种种罪行的后果，然后我们也要有机会来查考工具书关于圣经、次经甚至伪经的区别。最后来到我们的尾声，就是犹大书的17到25节。我们来祷告，主啊，在风雨飘摇的时代中，求你保守我们平静安稳，以不变应万变渡过难关，仰望主的再来。阿们。这一段标题可以叫做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我们读圣经，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的话，他们曾对你们说过，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这就是那些引人结党、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有些人存疑心，你们要怜悯他们，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经过一连串的耳提面命之后， 我们再一次回到信仰的核心，那就是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的话，十七节，也就是教会中所流传一切口述的传统。初代教会的领袖如彼得老早就提醒，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我们可以参阅彼得后书三章一到三节的地方，故意说一些颠三倒四的话，并且抹杀一切主降临的应许，来解除人们内心的武装，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权且偷生，得过且过。他们就是那些引人结党、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十九节，这又是我们最初提到三人一组的失格的特例再次重现。对一些假师父的真嘴脸描述一番之后，接续有一段对信徒的勉励，好像沙漠中的绿洲醍醐灌顶，令人心旷神怡。对真理的造就要如金字塔，要能博大，要能高，祷告要恒切，依着圣灵的指示发而接种地，要常常沐浴在神圣的爱河里，洗心革面。末了要像农夫盼望春风化雨，等候水到渠成，开花结果。约翰卫斯理临终的遗言吩咐他的学生从人说，要行善，不要害人，要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也是这个道理。末了的劝告很像临别的赠言，与个人布道的原则有关，对象又包括三个组别：犹豫不定的人、献身火坑的人，还有沉溺情欲的人。这些人的处境岌岌可危，亟待我们伸出援手，但是我们自己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免得助人反而陷自己于不义。最后的两节是新约圣经最完美的颂赞之一，这两节经文使得作者犹大名在青史，永垂不朽，余音绕梁，不绝于耳。
继续请听今天课程的总结。
接下来我把今天的课程做一个总结，我们今天是说到灵修操练里头的读经以及它的事例。读经的时候要注意发音，注意字句的内容在我们的心灵里头回响，然后我们用犹大书一章的经文来思想里头的意思，并且慢慢的咀嚼里面的含义以及它的回音，继续的在我们的心灵当中回响。好的，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下期再见。